我想跟大家讲的其实并不是书中具体的内容，我相信大家都已经通读，甚至精读，甚至是可能已经读过很多遍。我其实是很想跟大家聊一下我们怎么在辅导当中用这本书。因为就像我的那个美南基金会的一个教授，他在这2天我看到他在网上发了一个帖子。他在这边说了一个概念，我觉得非常好。他说：“We could equip students to do good exegesis from exegesis comes theology, from theology comes life。”就是所有生命当中，基督徒的生命的生活是从好的神学来的，而好的神学是从好的释经来的。当然，他是新约的一个教授，所以他对释经这一方面比较专注。那他的意思就是要从好的释经学产生好的神学理论，要从好的神学理论才能产生好的信仰生活。我觉得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可能面对很多正在经历患难的弟兄姊妹，他们最想要的就是一个解决方案，他们最想要的就是我现在该做什么，我现在该怎么去应对。但是这本书的作者，首先带我们思考了神的三个属性。神的主权、神的智慧和神的爱，然后让我们看到这三个好像只能在系统神学当中学到的一些内容，对我们正在经历的患难和我们的处境其实是息息相关的。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可以让我们看到一个模式，这个模式是在我们真的在辅导的过程当中，可以不是那么直截了当的给出一些解决方案，给出一些 solution。我们可以在前面去铺垫他和神的关系，让他对神有更深、更清楚的认识。当然，我们不是在教他系统神学，或者又是一个灌输性的一个辅导方式，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让他和神建立一个更加清晰、准确的认识。所以这本书最精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是告诉你怎么去具体的一二三四信靠他，它首先介绍给你，你想要去信靠的神，他的样子很清楚、很真实、很清晰的形象是值得信靠的，因为他有权柄，因为他有智慧，因为他有爱。所以我觉得这本书除了在他那个书当中所给我们描述的神的形象之外，给我们一个辅导非常大的启示，就是我们的辅导一定要建立在正确的神学基础之上。而且我们的辅导，我们想在我们被辅导者生命、信仰、生命当中建立起来的那个形象，一定是基于正确的神学。那这个神学又基于正确的解经，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系统的去学习 biblical counseling？是因为我们只有这门系统的去学，我们才知道如何去理解圣经，如何从圣经当中去拿出与生活可以对接的真理，也就是神学。然后怎么去把神学具体的运用在我们被辅导者他的生命和他正在经历的这个处境和难处当中？所以这是一个线，这个线可以贯穿在我们每一次的辅导过程当中，就是让我们的辅导充满了神学的那个底蕴。所以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些系统神学的一些资源，去让我们更加的被丰富起来。不是说给大家压力啊，而是说我们的辅导一定是基于一个正确的神学。好，然后我想跟大家聊的第二点是，怎么具体的使用这本书呢？我想问大家，我们会不会在辅导的一开始就把这本书的内容拿出来呈现给我们的被辅导者？假如说你现在正在辅导一个刚刚失业的，正在经历严重的忧虑，正在情感受到挫败，或者是在关系当中受伤，他坐到你的对面，然后看着你，想听你怎么说。但是这个时候，你却掏出来一本书，说信靠主啊，即使风雨如磐，递给他说，让我们一起来读这本书吧。我觉得如果这个被辅导者他有极高的自控力，或者他已经对你有一个已经存在了的信任感，他不会去耐心的看完这一本书的。书当中的内容非常的重要，非常的厚实，非常的硬核。但是在辅导的初期，我觉得我们还是要更多的了解 被辅导者，了解他的个人信息，包括他自己和他的家人，了解他的信仰现状。如果他是一个不信的，或者是信的还不明白的，那他能不能明白什么叫做神的主权？或者他明白神的主权是不是符合于圣经的描述？所以我们需要了解他的信息，了解他的信仰背景，了解他正在经历的困难的处境，他现在应对困难处境的方法，了解他所有的支持的资源，他的教会情况，他的牧者，这些等等等等，然后在这些基础之上，再决定我们什么时候向被辅导者呈现这本书当中的一个内容。事实上，在我们充分了解被辅导者之后，我们也可能不能太急于把书的内容呈现给被辅导者，这中间还需要建立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需要充分的共情，需要充分的爱，需要充分的怜悯和关注。只有当被辅导者能够感受到我们与他感同身受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身上看到了基督并非不能体恤我们软弱的这种形象的时候，我觉得他才会去敞开自己接受我们的建议。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本书的内容很硬核，因为它直接去切入到了上帝的三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属性。因此，我觉得这本书并不适合于所有的被辅导者，也不是，尤其是对上帝没有任何认识的这种对信仰和这个福音还没有任何准确认识的这种情况。所以这本书，当我们在用的时候，我个人的建议是，我们可以在了解被辅导者的信息，确认他是和神有真实的关系，确认他是真的去领受了福音的基础上，我们再用。那具体用的方式，我个人觉得可以把它作为辅导作业。就是如果我们花整个辅导的过程是在看书的话，或者是在讨论一边看完一边讨论的话，我觉得我们有点。有点占据了他个人思考的这个时间，所以我个人建议是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辅导作业，比如说我们把一章的内容给他，让他回去用阅读加心得加讨论的这个形式，可以去帮助到他。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回去先让他去阅读，比如说我们让他读一个特定的章节，这个章节读完之后再，让他去一边读一边去总结他的心得。也就是让他把书中的内容和他正在经历的患难相联系，然后再讨论，就是在下一次辅导的时候，我们可以花前面的三分之一的时间或者四分之一的时间来讨论这个主题，阅读加反思加讨论这样的形式，可能更适合去把这本书非常具体和非常详细的运用到我们被辅导者的一个环境当中。最后。就是关于我们怎么用这本书的一个目的，我觉得书中已经说得非常的清楚了，我也可能不需要过多的去展开，大家都已经理解得非常的深入，非常的透彻。最后就是辅导的内容，我们不能让被辅导者觉得我们的辅导或者这本书能包治百病，因为我刚才听到大家在介绍的时候聊到，我们有一些人是有熟识心理咨询的或者熟识心理学的这个背景。熟识的心理咨询或熟识的心理学，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在辅导结束之后感觉良好。但是我们作为圣经咨询、圣经辅导，我们在辅导之后的目的不是为了让被辅导者感觉良好，而是为了让他可以更像基督。就像这本书当中说的说，生活是艰难的，生活实在是一系列不同程度不同种类，并且通常延续多年的苦难所组成的。所以，这是我们应当帮助基督徒被辅导者看到的事实，就是趋利避害是每个人的本性，但是基督徒一定要能够在经历患难的时候带着信心、盼望、感恩、谦卑，也就是我们需要帮助被辅导者树立一个患难观，不是要快速的把他从患难当中去解救出来，而是让他在每一个患难当中都可以 学习功课，更像基督，以至于我们不是像保罗在加拉太书3章4节。所问的说，你们受苦如此之多，都是徒然的吗？难道果真是徒然的吗？而让我们的被辅导者意识到，生活本来就是充满了各样的患难。我们可以看罗马书那边说，万物都在劳叹息，就连我们这些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一同叹息，盼望我们的基督降临的日子。所以，对于基督徒而言，对于世人而言，生活本来就是一个被罪所影响的一个充满了患难的状态， 但是我们在这个患难的生活当中是要不是突然的经历，不是突然的经过，而是要在每一个处境当中，每一个患难当中都去寻求神的旨意，顺服神的带领，并且慢慢的使我们的生命被转化的更像基督。所以不是要突然的经受患难，而是要像诗篇119篇71节说的，我受苦是与我有益的，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所以我觉得我们可以从这些角度去思考怎么去把这本书去具体的运用在我们的圣经辅导的过程当中。这本书的内容非常的宝贵，但是坦白来讲，这本书的内容也非常的硬核，关键但是也非常的硬，所以该怎么去用这本书，我觉得前期需要我们做很多润土的工作，就是滋润那个被辅导者他的那个灵命，滋润被辅导者他的心境，滋润被辅导者他当下能够领受的这个状态。不然我们直接把上帝主权这个东西抛出去，或者直接把上帝的智慧抛出去，去打在他的那个处境当中，我觉得有可能他当下不是那么容易的去接受。所以求神给我们智慧，把神的真理能够有智慧的去具体的运用在我们每一个被辅导者的生命当中。